上个星期呢，跟大家分享了说我们要快乐的进入你的命定。那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再讲，在这个命定这个题目上继续的来思考一下。我们对命定呢，在上个礼拜分享以后，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比较稍微清楚的一点的认识，就是命定这个字是 destiny， 命定。我们普通有一个想法，就是哇，你这一生你的命定是怎么样子，就好像不能改了似的。其实这个字的字根是 destination 衍生出来的，这个字就是一个目标的意思。所以你的一生的命定是不是真的都不会改变呢？看起来不是这样子的。如果要讲，我们通常会讲说，哎呀，我到底我这一生命定要什么，你通常你的意思就是你的destiny， 就是你认为说你最终的那个命定是什么。一般人的观念里面认为的命定就是 the destiny， 其实你的一生当中你会有很多的 destinies， 就是说你会有很多很多的目标的啊。这一连串的目标呢，通常也会彼此有影响的。也许你前一个目标达成了，你才会再继续去做下一个目标。所以今天呢，我想要用一个圣经的人物约书亚，再来探讨一下命定这个题目。那因为我们也马上就要进入到读经读约书亚记了，所以也趁这个时候跟大家来一起思考约书亚这个人。第一个，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们的命定的确是可能会改变了。这个星期我们读了民数记，在民数记中，我相信最令以色列人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发生在13章、14章那个中间那个探子失败的这个事情。原本以色列人他们在出了埃及的时候，你想他们当中的想法是什么？我们这一生的命定就是要进入到迦南美地去，心心念念想都是神要怎么样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可是当他们十次抱怨神以后，尤其在这一次在探子的事件之后，他们抱怨神，结果神启示说，好了，除了两个人没有抱怨的，这个两个人约书亚跟加勒以外，凡是20岁以上的都不能够进入到迦南地去了，一定会死在旷野里面。所以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是不是他们的命定全部都被改变了？是还是不是？是。本来神命定他们，预定他们是可以进迦南美地的，他们一生中的梦想也认为说，我就是要进入那边去，也都是在往那个方向努力。结果呢，不行了。然后到了第20章的时候呢，民数记第20章的时候，摩西因为百姓吵着要水喝，他一时生气之下，拿了个杖击打磐石2次。结果神说什么？因为你的不信，所以他就罚摩西跟亚伦也不得进入迦南。是不是摩西跟亚伦的命定也被改变了？是。甚至于呢，摩西为了这件事情还不止一次的跟神求。啊，在申命记第30章第26节说，摩西，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然后神说了什么？罢了，你不要再向我再提这件事情。表示摩西向他求了多少次？至少绝对不是一次，可能我们中国人喜欢讲 N 次，不知道讲了几次，到最后神说罢了，不要再提了，我已经决定了，你就是不能够进去了。还有呢，等到以色列人要把约旦河东边 那个摩押地亚门人打败了以后，有两个半支派的人，流便支派、加德支派，还有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哇，这个地方很好哎，我们来畜牧、来养羊，好棒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就是今天约旦那个国家那一带的地方。他们说：“在这里太好了，我们不要进迦南地去了。”所以原本给他们的命定是迦南美地。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说：“我不要。”结果他们的命运改变了没有？改变了。所以今天如果再有人跟你讲说你的命定是不会改变了，谁要你做什么你就一定会成为那个人，你要仔细的再想一想。是，如果神给你这样应许，你照着神的话一直努力坚持去做，每一次选择都做的话，那的确你会走向那个命定。就像以色列人里面的这个加勒跟约书亚一样，每一次遇到选择的时候，他们就认定神给他们的机会，他们继续的努力，他们就最终走向那个命定。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就不会了。当摩西知道自己的命定被改变，没有办法再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他知道说这个给以色列人终极的命定仍然是要应验的，所以他就向神这样求。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约书亚的命定就更向前跨一步，好像他的命定也被改变了。原本到那一天来到之前，虽然约书亚我们知道他可能也是一族的族长之一，但他一直都以为说摩西会带领着他们进入到迦南的，自己呢，他自己想他就是摩西的帮手而已。怎么会想到说突然之间一个新的命定来到了？那他要不要接受这个新命定的定位呢？他要不要接受这个新命定？所以在这个命定的课题当中，第一个就是你要不要接受你新的定位，你的 position 要改变了，你要不要 接受这个新的挑战。你接受是一个 good choice 吗？还是你接受以后会变成一个 bad choice？到底你的选择会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要第二个讲的是，你接受新的命定的挑战吗？如果这个是在世界上，是在你的工作这些方面的话，也许我们真的会觉得说有好的选择或者是不好的选择。但是呢，如果是在灵里面，在神的里面的话，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这个是一个不必要的问题。因为只要你不接受新的挑战，也就是你没有新的目标了，生命就没有新的意义了，生命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只是在原地打混而已。事实上我们刚才讲说，世界上也许有好的选择坏的选择，是，而在世界上也是一样， 当你有面临到一个选择的时候，如果你不去选的话，也就是留在原地了。那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有新的状况临到，你不去选择的话，你就是在原地打转，久而久之就可能就在那边就不变了，不会改变了。我不晓得你们小的时候小学作文里面有没有我的希望这个题目，我想大家都写过我的希望是做什么。我小时候也希望说啊，我做一个科学家，要造福人群等等等等。然后呢，在读书的阶段呢，也一直往那个目的去走，所以在自然科学方面也都很努力的去把那个学问学好。但是到最后呢，我没有选择当物理学家。大学物理系毕业以后，我选择了学习电脑，所以我就再也没有能够成为科学家的可能，而是成为一个 IT 的工程师。所以如果你照着那个方向一直去选择，一直去做的话，就有可能实现那个你当初认为的那个绝对的命定。但是一旦放弃，就是我们刚才讲了，那绝对是要达到那个命定的 bad choice， 因为你永远就不可能再达到那个命定了。或者是你转移的目标，你也就不可能达到原先你所认为所计划的那个命定，就不可能完成了。所以在接受新的命定的挑战的时候呢，第一个你要做的就是，我们说在灵里面，就是接受从神来的位置，你进入到一个定位的状况里面。如果有些以色列人决定不接受进入迦南美地是他们的命定的时候，那么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根本就不会出埃及的。当摩西在那边讲说哦，神给我们的命定是迦南美地的时候，那些人讲说你去吧，我留在埃及就好了，埃及这边有韭菜，有葱，有蒜，有尼罗河的鱼，很好，我不要去沙漠里面。他就留在那边，他就根本就不会去了，然后他也就不可能经历到过红海的神迹。但是然而一旦决定跟了，就开始面临到会不会再有下一次的挑战，而没水喝了，而遇见亚玛力人打仗了。所以每一次遇见困难的时候，就要再一次的决定说，我要不要继续的跟随神，要不要继续的跟随摩西，跟还是不跟。每一次不跟的时候，就自然的在那一波当中就被淘汰了，自然的也就没有机会进入到神的终极的命定里面。所以不接受新的命定的挑战，永远是一个坏的逃避的选择。等到他们都不跟的时候，那个命定也就消失了，他们就死在旷野里面。然而一旦决定要接受新的挑战，那接下来呢，最明智的事情就是要有自知之明，要做好就位的准备。啊，跟你旁边的人讲，我要做好就位的准备。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因为啊，不可否认的就是约书亚他是活在摩西所谓巨大的阴影当中，他跟摩西是很非常不同的。摩西生下来就不寻常，他是天生的领袖，他论出身呢，摩西呢被法老的女儿收养以后， 就在养在皇宫里面，是埃及的王子。论到学识呢，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论到经历呢，他又是埃及军队的元帅。论到呼召呢，神当面用荆棘的火这个神迹来呼召他。虽然摩西那个时候说，哎呀不行啊，我跟羊活在一起40年了，我现在只会咩，我不会讲话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当年当元帅的时候，面对那些大军，他一定是很会讲话，很有口才的。所以他到了法老的面前一点也不害怕，所以他曾经带领以色列人神迹似的过了红海。好了，约书亚如果看看自己呢，哎，我是奴隶之子，我可能小的时候呢就是做苦工做苦工，从来没机会像摩西一样学到埃及人的学问。而且在过约旦河之前呢，约书亚也从来没有行过任何的神迹。他是不是一个领袖人物？是，因为他可以在他自己的支派里面成为一个领导人之一。但他的经历呢，在摩西任命他之前，他也不过就是曾经率领过以色列人在利非地那边跟亚玛利人征战而已。但他也很清楚，那次打战他会打赢不是靠他，因为只要摩西在山上祷告，手一发软一垂下来他就输了。当摩西祷告的时候手坚定在那里，他就打赢了。所以那一次战争的胜利是靠摩西在山上祷告的结果。所以约书亚会自己想一想，虽然他大概那个时候也40多岁了，也就是一个开始是在族里面出类拔萃的人物，跟加勒一样，他也做过探子，但是呢他知道他没办法说服众人，还有没办法说服他自己有信心能够带领人进入迦南，因为他也听到他们那一代的人会全部死在旷野之中。而这件事情他毫无办法，跟摩西一样无力，神已经讲了，你还能够做什么呢？但是从很早的开始，他就在一个环境里面，是可以学习的环境，而且他也好好的把握住这个环境来学习。一开始的时候，摩西带领着他，使他成为他的帮手，在旁边扶持摩西可以学习。圣经上这样记载的，出埃及记24章13节，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 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的时候，谁在旁边？约书亚在旁边，因为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这个会幕。所以当神在会幕里面跟摩西讲话的时候，约书亚就在这个会幕旁边，不晓得可不可以进到会幕里面，还是就在会幕的门口，但是他的的确确的能够听到神跟摩西说话。虽然在旧约里面呢，帮手这个字出现过很多次，但其他的地方用的字跟这里用的这个字是不一样的。这里的帮手这个字就是站在旁边侍候的一个人，在今天来讲的话就是在这个什么军队里面总司令旁边的好像侍从官一样啊。当他做动词使用的时候就跟服侍minister 这个字是一样，是照料的意思。换句话说， 约书亚他一天从早到晚都跟着摩西，为摩西办事，还从中间学习。你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今天呢，以色列的总理拿丹雅户，当他大学才毕业的时候，有一个人对他预言，就在聚会里面对他预言说，你将来要做两任以上以色列的总理，会有两个任期以上的以色列的总理。如果是在古时候呢，皇帝听到这样会怎么样？把这个人杀了。但是那个时候呢，以色列的总理耶宾呢听见了，哦，这个人以后会做以色列两任的总理，比他只能当一任还更多，啊，这个人我要好好的培育他，让他将来可以胜任这个职务。所以在拿丹雅户一毕业的时候，耶宾就把他延揽到内阁里面去，做他私人的助理，就是在他旁边学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这个总理耶宾的心真是好，真是不容易，就像当年摩西一样。摩西为什么没有挑选别人？加勒也是一样的突出啊，而且加勒的性格可能比这个约书亚还要更加勇猛，但是没有，摩西挑了约书亚在旁边。我们可以看见啊，当打战的时候，摩西是在后面祷告的，约书亚是在前面征战的。但是在其他的时候呢，比如说当摩西写这个五经的时候，约书亚是在旁边的时候，那约书亚做什么工作？大概就是帮他搬张桌子进来，帮他把这个笔准备好，帮他这个展开案卷等等这些。当摩西上到西乃山，神招呼摩西到西乃山上去的时候，你知道西乃山很高，所以摩西上到西乃山上去见到神的荣耀，约书亚呢没有办法上到那个高山上去，他只能够到半山腰。摩西上去见神，圣经上说四十昼夜不吃不喝，摩西在神的恩典当中没有问题，四十昼夜不吃不喝。那约书亚在半山腰怎么办呢？有没有人送食物给他，送水给他？想一想，以色列人有没有这样子做？我告诉你，没有。为什么？因为呢，山底下发生的事情，约书亚都不知道。如果真的有人送食物给他的话，送饮水给他的话，他会知道，但是约书亚不知道。所以那四十天他在半山腰怎么过的？他可能就是带着干粮，带着一点饮水在那边，可能也过着这个半进食的日子。而且摩西不只是一次上去到山上四十昼夜，好几次。那约书亚是不是每一次都跟着去，都跟着这样子做？所以他可能吃的时候到最后那个干粮都已经发霉了，没有关系。但是这个苦不能够改变约书亚的心智，他每次都等到摩西回来。你要晓得，中国人大家都喜欢做老板的，没有人喜欢做帮手的，做打杂的。但是约书亚呢很忠心的去做，所以不管是打战，不管是服侍，不管是做什么，他都无怨无悔。他服在神的大能底下，也服在摩西这个领导者的手中。所以我们知道说，后来当神的使者来要他，神的使者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时候，他就毫无困难的把他的这个领 领袖的这个权柄马上交回给神，服在神的带领之下，是不是？所以做一个帮忙手提公事包的人，可能以后都不一样。我记得米诺牧师刚刚到这个台湾去宣教的时候，那个时候既然他就跟着这个米诺牧师在那边帮米诺牧师提公事包，到每一站去服侍。后来呢，他跟他的先生也跟着米诺牧师，现在也都是成为牧师。所以做一个帮牧师提公事包的人，不是说只是帮他提公事包而已，而是在旁边看，在旁边学习。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些人会有新的命定，就是因为他们把握学习的机会，而且努力的学习。刚才这个经文里面讲说，当摩西离开会幕的时候，到营地里面去，有很多的时候，约书亚却独自的留下，并不离开。他留在那里做什么呢？神也不在了。我相信呢，聪明的约书亚，他跟着摩西呢，他一定看见过很多的神迹。他晓得有一件事情，就是伟大的不是摩西，而是摩西的神。我再说一次，约书亚晓得伟大的不是摩西，而是摩西的神。每次当摩西跟神说话的时候，代表着神在会幕里面的时候，他在几步之外，在神的同在里面，在神的光中，人的一生一定会改变的。在神的同在之中，你一定会改变的。所以摩西离开会幕的时候，约书亚呢，他就决定不离开。他要的不是摩西，他要的是摩西的神。所以当摩西拣选领袖的时候，耶和华是这样对摩西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的头上。在这里呢，说他心中有圣灵呢，用的是现在式，表示那个圣灵是持续的，时时刻刻的在约书亚的心里面，是不曾经离开的。不是说在旧约里面的像另外那些士师，突然之间神的灵临到，他们就被兴起，他们就为神做一些事情，做完了然后神的灵就离开了，不是的。所以当神借着摩西的手按手在他头上的时候，可能也就把智慧的灵充满他。当他有从神那里来的智慧的时候，我相信要学习什么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们要知道约书亚本来是不认识字的。你们想牧师是吗？当然我们是有圣经上的根据的。约书亚可能原来并不会写字的，因为我们看见了圣经上是这样记载的。在第一次他去攻打亚玛利人的时候，在出埃及记17:14，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下面一句是什么？又念给约书亚听。为什么摩西没有要约书亚动手做记录？而且神还说你要念给约书亚听。很可能约书亚那个时候并不认识字，对不对？这是有很好的根据。所以他最有可能当摩西把他带在身边的时候开始教他，然后呢 他也找机会留在会幕当中呢，就学习认识字，学习摩西所写的这些经书，所以以至于他后来不但能够熟悉神的话，他也能够写作。你要想到这一段时间是很长的，将近有40年之久，所以40年当中他并没有浪费时间。当他预备好了之后，他才能够到位，能够做得很好，他也才能够写下约书亚记。所以这些呢，我们看见一个人当你知道你的定位之后，或者就算你还不知道你最终的定位是什么时候，只要有机会学习的话，你就要好好的学习，为你将来的就位做好一切的准备。而等到你准备好的时候呢，神会把新的命令给你，你就要能够谦卑的到位。你需要谦卑的到位。你要知道，一个人不能够谦卑到位的时候，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的。像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你说他从小到他要继位的当中，所罗门王会不会好好的教导他？会，一定会派出很多的大臣来教导他。好像中国的历史上讲，这些皇帝都有师父一样教导他。但是等到罗伯安继位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来问他说，你可不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工作轻一点，不要像当初你爸爸所罗门王给我们的工作这么重。圣经上记载说，罗伯安就去问了两种人，一个呢就是那些当初他爸爸派给他的师父，这些大臣怎么样，那些大臣就说，啊，你只要给他们减轻一点，那你以后就好日子过了，他们就永远不会背叛你。然后呢，罗伯安呢没有听他们的话，又去问了跟他一起长大的那些小孩子，哇，这些什么富二代官二代啊，想法完全不一样，啊，你要加重对他们的这个管制，要跟他们讲，哇，我的这个什么小拇指比我爸爸的腰还粗，对不对？我爸爸用鞭子管你们，我要用蝎子鞭子管你们。结果好了，还没有低调就位，没有低调的到位，结果就造成了整个以色列国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讲的是说，当你要谦卑到位的时候，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很低调的寻求支持。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约书亚，到了摩西死的时候，他把这个责任交在约书亚手里的时候，约书亚都不认为自己已经预备好了，而且大概呢以色列人也都不这么认为，因为在大家的心目中摩西实在太伟大了，所以神要来讲一些话来勉励约书亚。而事实上呢，不但是神，连那些百姓呢都同样的话来勉励约书亚。在记载在约书亚记第一章5-9节还有17-18节当中啊，我们来一起念啊，一起勉励牧师。 OK， 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 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的确，当我出来要服事的时候，我曾经一年七次听到人用这样子的话，你要刚强壮胆啊，这样子的话来勉励我跟师母。的确，约书亚这个时候所要的，也就是一个能够说服他自己，还能够说服百姓的神迹，能够确定他的领导权。约书亚在摩西的身边，看见摩西靠着祷告寻过许多的神迹奇事，包括摩西用手中的杖分开红海的水。因此呢，当他们要渡过约旦河的时候，神用同样的一个神迹的方式，当那些抬约柜的祭司的脚一踏进约旦河，那个河水就分开了。有了这样的神迹，好像当做一个 backup 背书啊，那约书亚就不再有问题了。在约书亚记第四章十四节的时候这样讲：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什么？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所以他很低调的到位，但是神帮他背书，他就可以好好的领导以色列人了。第二个呢，我们要讲的是，他虽然到位了，他仍然把主权交给神，这个是在属灵的事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约书亚要攻打这个耶利哥城，也就是迦南的第一座坚城的时候，他如同往常一样很勇敢的走在第一线前面，他亲自去侦查耶利哥城的情况。不过呢，敌人没有遇上，却遇到了神。在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里面这样记载：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他马上把脚上的鞋脱下来，立刻的俯伏在地上下拜，请神给他指示。然后神给他的一个指示，一个命令呢，也很特别，打仗没有这样打的，你去绕这个城，一天绕一次，不准讲话，不准开口。第七天的时候绕七次，然后再大声一喊就可以了。哇，约书亚毫无疑问去下达这个命令。很特别，这些以色列人呢也都跟着做，没有哪一个人在那边嘀嘀咕咕。哇，这个是什么事情呢？哪里有这样打法啊？叫我们不能讲话，什么什么都没有，照着去行。然后他们就得胜。但如果不照着去行呢， 我们这个礼拜查经的时候，在那个社经组，他们才刚查这个顺服。扫罗王就没有做到这一点。当神吩咐他什么的时候，他做，但是没有百分之百的做，就等于没有完全的顺服，所以扫罗王就失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做神的事情呢，即使你到位了，你也一定要再把主权仍然交给神。神吩咐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管你觉得你学得多好、多聪明、多知道怎么做，但是神说什么，就照着去做。好，第三个我们要讲的是，仍然是要记得祷告，要寻求神的指示。从神来的工作绝对不能够按照世界上的做法去行的。约书亚从他的第一场战争，何时摩西举手祷告他就战胜，何时摩西的手发酸下垂他就败退，他就应该学到了这一件功课。战场上的胜败不在乎你多厉害，而在乎背后的祷告。所以当他进了这个迦南地区打战的时候呢，第一次他学了听神的话，把耶利哥打下来，接下来打爱城的时候却忘记了这件事情，以至于以色列人在爱城失败了。所以再重新第二次要打爱城的时候呢，圣经上就记载了他祷告，然后呢他没有收回 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爱城一切居民都杀尽了。这一次呢，他就知道他效法了摩西攻打爱城，要得到完全的胜利，他的祷告才停止。你要知道他手把这个枪举起来的意思，就是他在祷告的时候。然后接下来又有了另外一些战争，那个时候圣经上记载说有五王来攻打他。哇，这个五王来攻打他，这个好像比摩西的时候更加艰难的战争呢。通常就是一个亚玛利人一个民族来攻打他们而已，现在是五个王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当中是否也经历过五王的来攻打你，不是只有工作一个问题而已，而是工作出了问题，家庭也出了问题，孩子也出了问题，夫妻关系、人际关系通通都出了问题。中国人说祸不单行，这里是祸不五行啊。这么多，如果只是一个王，只是一个困难、一个问题，或许你还可以靠自己硬撑过去，等到五个王来攻击你，有这么多的困难的时候，你要靠谁呢？我们刚才讲夫妻关系也出问题，朋友关系也出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你配偶也不能靠，同事也不能靠，邻居也不能靠，甚至于你的亲戚也都不能靠的时候，你要靠谁？你只能够靠万军之耶和华。所以约书亚知道说这个时候是一个超自然的战争，当约书亚去打的时候，他知道他唯有依靠这一位超自然的神。当他打胜的时候，在要追赶敌人的时候，他真的是发出一个惊天动地的祷告。我们说惊天动地呢，真的一点也不夸张，在约书亚记第十章十二到十四节这样记载的，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在公开的祷告，日头啊，你要在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停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直到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写在亚萨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 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的的确确，这是一个旷古绝今的祷告，而且是在众人面前他这样祷告，他真的是学到了摩西，我们说他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的这个地步了。从来没有人能够命令天上的太阳跟月亮的，只有约书亚透过神做了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见说，当神在吩咐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做这个做那个，约书亚都毫无问题的，完全的顺服去做了。还有呢，当我们到位了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当一个 leader 你还必须要大公无私，或者说先公后私。古今中外啊，要分家产啊，或者说你要升迁一个人的时候都比较困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只是外邦人为分遗产闹纠纷呢，甚至于弟兄姐妹也有的。在台湾有一个大家族的这个爸爸死掉以后，底下几个儿子，两个太太生的不同的儿子在那边，他们要争家产。40年以后，爸爸的棺材还停在那里，还没有下葬。为什么？因为他们迷信风水，葬在这里头要朝东的话对大房好，头要朝西的话对二房好，所以两个人就争的吵了不可开交，不能够下葬。升迁的时候一样啊，老板升迁的这个人底下有人不服气，跑去找老板，老板为什么他比我还晚进来，我在这个工作上做了10年呢，他只进来3年，为什么升迁他的时候升迁他？老板到最后说，没有办法，你10年都做一样的事情了，10年没长进呢，你10年就是只有1年的经验，人家进来3年，人家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做就位的准备，3年有3年的经验，3年有3年的准备，你说我该升迁谁？所以呢，我们也看见约书亚他真的是学习的很好。当以色列人打败了迦南地的主要敌人以后，面临到要分地的问题，约书亚很有智慧的处理这个问题。他先派人去把地量好画好，哎，你们自己画的地图 OK， 你们自己觉得说哪几个地方应该分在哪里，你们做的每一份的大小虽然不一样大小，但是是你们自己做的决定的，可不是我约书亚做的决定。然后呢，也不是约书亚说啊，这个地方给你，那个地方 给谁，那你们可能又有话讲了。约书亚说来抽签，签放在怀中，然后呢是由谁来决定？由神耶和华来决定。所以抽签由神来决定，这样子总应该没有问题了吧？结果不是的，他自己所属的那个以法莲支派呢，还以为他们可以透过约书亚，哎，寻思一下，哎，你是我们支派里面的人嘛，你现在当头，当然好处要多给我们支派一点，是不是？所以你就看见约书亚记里面把这件事情记载得很清楚，他们来吵。约书亚记17章14到18节，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仅将一阄一段之地分给我们呢？约书亚说，你们如果族大人多，用他们的话来套他们，嫌以法莲三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凡因人之地， 在树林中砍伐树木。约瑟的子孙说，那山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属伯善正士，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和马拉西人说，你们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丘之地，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哎，他真的很有聪明，很有智慧，用你的话来套你。你说你们族大人多嫌地小，你说你们很强盛，好啊，你们族大人多，这个话跟你们这块地方呢其实是够大的，只是你们山地还没有去占。那你既然说你们强盛嘛，你就去啊，把它打下来。迦南人虽然有铁车，算什么？上一次呢，约书亚率领他们不是把那些铁车的人都打败了吗？所以你们一定可以把他赶出去。用他们的话来套他们，他完全的大公无私，完全没有私下私相授受给他们。而且很重要的是，约书亚也没有骂他们，这是很有智慧的处理方式。后来的另外一个士师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就派兵去把那些说话的人就杀了，就是没有智慧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说，有聪明有智慧可以化解一场不必要的争端。好了，到最后呢，当约书亚要死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像加勒一样，加勒跑来跟约书亚说，当初神应许把希伯伦这个城赐给我，希伯伦在迦南地里面是大大有名的城呢，赐你要给我。约书亚也说好，给你，没有问题。约书亚死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应该跑到以法莲那人那里去说，哎，你应该把以法莲这个属地里面最好的城给我？没有，他也可不可以跑到那个说，哎，会幕这个地方，示罗这个地方很有名，示罗这个地方这个城给我好了？他也没有，他要的是一座无名的小城，提拿西拉。在整本圣经当中，就只有在约书亚记里面出现过两次，一次就说分给他，一次说他到那边去把这个城盖起来。你如果玩那个圣经的那个问答游戏的话，你出这个提拿西拉这个城名的话，大概没有几个人可以答得出来的。这么没有名的城，但是他甘之如饴，他去到那边还自己动手把它盖起来。所以在这一方面也表现出他真的是一个有品格的领袖，他是大公无私而且先公无私的这样一个领袖。那我们呢再看见他还有一个很宝贵的特点，当他到任以后呢，他汲取以前的教训，以前的领导人的教训，他能够改正这些缺失。他改正摩西什么样的缺失呢？就是啊，中国人讲自古英雄皆寂寞，作为一个领袖呢，有的时候真的不容易的，是孤单没有朋友的，有时候甚至连亲人都会失去的。在这一方面呢，约书亚他就决定要跟摩西不一样。摩西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并不是和谐的，我们看见民众常常的埋怨摩西，而呢摩西呢也常常说这些民众是应着景象的民啊，在出埃及记32章7-11节有这样记载。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 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神说他们已经败坏了，神有没有讲什么呢？没有。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好了，神这么说了以后呢，摩西呢讲这些百姓也说，讲你们这些应着景象的百姓，神说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然后呢，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从的手从埃及领出来的，为什么？因为摩西本身也向神埋怨了，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怒呢？你的百姓呢，你看你的百姓，就像今天的夫妻两个人吵架了，你看你的儿子好像不是我的儿子一样，你看你的女儿啊，所以哪一天呢，你看你教会的百姓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摩西这样子讲，所以呢，当摩西下了山的时候，看到百姓犯罪的时候，摩西都是用很严厉的手段来处理的。摩西说，要跟着我到我这边来。然后那些立位的人来了，然后他就说，好，从这里杀到会幕的那边去，整个营里面就杀了三千人。然后呢，到大贪亚比兰的时候呢，要跟着我的人到我这边来，要跟着大贪亚比兰的人呢，跟他们站在一起。然后今天神如果不做一件事情，就算我话没说，啊，地裂开，地就把这些人全部都吞灭了。甚至于他的哥哥姐姐呢，对他也有意见。而摩西呢，他把他自己的会幕、自己的帐幕，也砸在以色列人营地以外的地方，啊，就是要跟大家保持距离一样。而他自己不能够进迦南地区的时候，神是说，因为你不信我。但是呢，摩西呢，他是怪以色列人。申命记第三章23-26，摩西说，那个时候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能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像你大人有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所以摩西呢，也把责任也怪到这些百姓的身上。所以摩西本身是一个很孤独的领袖，他死的时候啊，对百姓也没有什么信心，他是一个带着一个很悲观的态度的。申命记31:27-29，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招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事情是不是这样发生？有点头，有摇头。事情是在他那一代，刚刚过去的那一代并没有发生。当约书亚领着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 这些人都没有抱怨，这些人都顺服约书亚的带领。但是呢，约书亚是不同的，他奴隶出身的身份没有被养在埃及的皇宫里面，使他很自然而然的跟百姓认同。在约书亚记第七章第六第八节，我们看见约书亚的祷告就不一样。约书亚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敌人面前准备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当他为民啊，或者是我们啊，我们，但是要如何做的时候呢？他讲的是说我该如何做，把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需要再一次攻打爱城的时候呢，他没有说在后面祷告，他是选择跟这些民众住在一起。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九节，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这夜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他在民中住宿。那你说本来他的帐篷就是跟大家搭在一起嘛？没有，这个意思是他跟在打战的军队，跟那些军队一起住的意思。然后呢，当他知道自己要死以前呢，他召集众人，同样的目的，为的是防范他们可能被弃神，再三的叮咛他们要专心侍奉神。然后他在那边留下来最有名的一段劝勉的话，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约书亚记这样子记载的：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在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所以约书亚是以勉励的方式来带领他们，约书亚不是用骂他们的方式。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当了一个领袖，当你到位以后呢，约书亚现在要退位了，他是能够很优雅的从他的位置上退下来。一个成功的领袖不仅是要自己能够成功，并且还要能够带出他的继承人来。在这方面呢，我们可以讲说摩西可以算是成功的，因为他带出了约书亚还有加勒两位领袖。当然从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这两个人本来就已经是领袖，已经是神拣选了。但是不管怎么讲，他看出约书亚的特质，把他带在身边。然后呢，他也带出一整批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以色列人能跟着约书亚。同样的，约书亚呢，在这一方面他也很成功，他也带出了一批的领袖。所以约书亚当他退的时候，其实他这样子讲，他应该是很乐观的。圣经上也这样为他背书证明这一点。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三十一节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 耶和华。所以很明显的，他带出了一批领袖，就不只是两个人了，还有一些长老。而且这些人在的时候，还有那一批以色列人都在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背叛耶和华，所以他是在一个很和平的状态之下把他的棒子交出去了，而且他是从一个人交给十二个支派，所以是很好的。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结论。我的结论就说，当神在你这一辈子里面带领你走这属灵的道路的时候，你要在每一个阶段都能够战战兢兢地接受你的定位，在每一个阶段里面你很智慧地继续地努力预备就位，然后到了你到位的时候呢，你能够很低调很谦卑地到位，在做事情当中呢不断的祷告求神做主，到最后呢你能够很成功优雅的退位。要成为领袖，要先学习顺从跟随者，在这个当中呢要不断的耐心的充实自己，一定要学习神的话，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啊，要不要怕吃苦，遇见困难呢正是可以借着祷告来遇见神迹，经历神迹，认识神大能的时候，你要看重每一个阶段神交给你的工作。我要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生命和灵粮堂师母梅雷她的妈妈梅妈妈，她在信主的四十多年的这个生活当中，刚开始进到台北灵粮堂的时候，台北灵粮堂那个时候大概还可能就两三百人，听说他是从扫厕所开始的，但是扫厕所开始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然后四年以后呢他就进入到牧养的工作。我想所谓进入到牧养的工作，就是开始担任小组长啊什么这些的工作，然后他进到教会的传道部，跟着牧师一起到韩国去学习，他就慢慢慢慢做到传道部的部长，把这个导读推广到台北灵粮堂所有的小组里面。然后接下来呢他又接任这个台北灵粮堂的祷告部，做祷告部部长，然后推动教会的祷告小组，甚至于这个用电话线的祷告网，而且他负责电话线这个祷告网长达15年的时间。接下来又做灵修专线，灵修专线呢又做了10年那么久，然后他做了这个东区的区牧长，当他做祷告部长的时候他被安立成牧师，做了东区的区牧长，后来还做了青年区牧的这个带领青年区牧的区牧长。所以你知道说他也是一步一步的往上做往上走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忠心不容易。后来等到生病退休了，仍然每一天为教会的领袖还有宣教士祷告。在退休以后，他因为癌症的关系退休，退休以后呢还录制每日得力一分钟的影片。你晓得要讲到40分钟左右大概是比较容易的，再长一点也可能比较不容易，再短呢30分钟你要精简一点，20分钟有困难，10分钟不容易讲，5分钟是挑战，2分钟1分钟那叫做不可能。然后1分钟2分钟把一个真理讲到人的心里面去，还要让他记得，让他愿意去祷告，愿意去学习。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们看见约书亚呢，他是站在一个巨人的肩头上，站在摩西的肩头上继续的往前行，他做了一个更美的领导者，改进了一些缺失。我们看见台北灵粮堂的周牧师，他也是站在前面几任牧师的这个肩膀上，继续带领我们的母堂往前走，往前真的是跨进了一大步。周牧师他在他72岁的时候很优雅的退位了，把他的主任牧师的工作交给了欧永亮牧师，然后他进到灵粮网络里面去，继续带领整个灵粮的大家庭。所有台北灵粮堂的分堂的这些牧师们呢，我们呢等于又站在周牧师站在母堂的这个肩头上往前看。所以台北灵粮堂的这些分堂众分堂都有很好的属灵的遗产，有很多这个属灵方面的恩赐，我们是算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分堂能够往前走。所以我要勉励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不管你现在在教会里面你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是负责清洁的，负责厨房的，负责祷告的，带领小组的，甚至于说没有，甚至于你只是参加小组的，你都要想有一天你会被 promote 的。当你被 promote 的时候，你只有一个 good choice 是什么？接受你的新的定位。而你现在呢，就是好好的努力做就位的工作，学习学习再学习，祷告祷告再祷告，顺服顺服再顺服。当你预备好的时候，新的定位的工作来的时候，你已经准备好就位准备好了，你才能够很低调的有智慧的到位好好的做。我们即将进入这个教会16周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今天呢真的是愿意与大家共勉，有一天你们都会做得比我更好，我也期望看到你们青出于蓝更胜于蓝，这样子呢我才能够优雅的退位。我不希望我一直做到在这个台上突然倒下去了，我希望我能够时间到了我就可以把棒子交出去，像周牧师一样。阿们阿们，好，你们都同意了哈，阿们。好，今天讲到就到这里。主啊，我要祝福我们教会全体的会众。主啊，我知道你在我们身上都有心意，都有命定。我也知道我们最后的命定就是要磨成像耶稣的样式。但是在这个命定之前，有一连串的命定。主啊，帮助我的弟兄姐妹们认识他们在这一连串命定里面的定位是什么。主啊，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做好就位的准备，最重要的就是每一个人做好自己的基本功，读经祷告敬拜赞美，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同在，寻求圣灵的带领。主啊，让我们这些都做好以后，主啊，你指示我们下一个定位要到位的时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是被预备好的。主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做 bad choice， 我们每一个人只做唯一的 choice， 就是顺服你的带领，让我们进到我们的命定里面，让我们好好的做，以至于你可以把下一个命定再显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主啊，祝福我的弟兄姐妹们都逐步逐步走到他们的命定里面。主啊，我感谢你，主啊，也祝福他们在接下来这个礼拜里面好好的思想回想今天的信息，好好的努力为自己、为教会、为小组、为牧师们祷告。主要让整个教会，我们在第十六周年开始、十六年开始的时候，走入到下一个命定里面，一年比一年好。我要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说：我今天比昨天好，我今天比昨天更认知我的命定，我明天要比今天更好，我明天要跨入神给我新的应许、新的带领里面。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好，我们。